弟兄姐妹平安，听到我 讲话了 OK 好。那其实这是真的是我第一次在国语堂分享信息，所以觉得有点激动。那上次来教会的时候呢，在粤语堂的时候也是讲一个山代的话题。那今天呢再一次同时被邀请的时候，我就开始选了这个题目，叫做谁牧养我家，化解山代情谊节。其实谈到三代的时候呢有小孩开始算吧，对不对？当有孙儿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进入三代的关系。当每一个婴儿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整个气氛氛围会不同了嘛，就很多人跟你讲要怎么安胎啊，怎么保养啊，要吃什么啊，就是好像这个东西不是这么简单，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情，现在就变成一个大家族的事情。然后呢进到社会的话，现在进到教会的时候也是教会的事情嘛。最近我在辅导一位就是不同种族的一个的传道人啊，他就说他大了肚子，回到教会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来摸他的肚子，然后都要跟他讲要怎么吃怎么算，然后他又很瘦，他们就担心了他不得了，他就觉得哇这个压力很大。那我们就发现呢，本来两个人生活好好的，当一有孩子进来的时候呢，就是变成家族的事情。那我想请问，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带小孩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觉得该听谁的呢？你觉得该听谁的？我听到听自己，对，这里有人说听爸爸，有人听爸爸请举手，有吗？啊，这一堂连一个爸爸都没有信心了，不听自己了。听妈妈的啦，有吗？啊，有一些人说听妈妈的，听祖父母的啦，还有一些 OK。 那听专家的呢也有啊，专家好像这边比较喜欢听专家的 OK。 那翻开这个育儿书，看谁对就谁听谁了啊，有这样吗？也有啊，就是书好像一个是比较权威，比人更加有权威。好，也有的说那我喜欢按照我的，你不听那就跟你冷战到底，到最后谁忍不住了就听谁，有这样情况吗？啊，其实也有，对不对？这个就是在知乎上面呢，这个不是什么专家理论，只是他当时在网上做了一个调查，那看到了其实跟大家这边有点像，就是很多的是要听妈妈的，不然就打开一本书来看看谁讲谁对。那有时候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这个三代相处好像有点困难，是不是比较困难？那你觉得为什么呢？有什么原因呢？我让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难一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知道呢，最大的一个的表现就是有很强烈的这个感情的因素注入。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真的什么真理的辩论，其实在这个三代的关系当中往往是有很大的强烈的感情的影响。那为什么呢？我在辅导当中经常听到，就是说啊，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孩子受我以前的痛苦。所以呢比如说一个妈妈可能以前是非常好相处的，突然间有了孩子之后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因为就是想孩子不要跟他一样受到过去原生家庭的各样的痛苦影响，对不对？那其实每一代都有他不同的原生家庭的一些痛苦，那我们都想保护我们的孙子孙儿不要像我们过去那样受到痛苦，所以呢我们就有一种非常大的责任感要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内心里面存的一种惧怕，说如果我没有跟你讲就变成是我的责任，那我没有好好的帮助你的话呢，这个也是我的责任。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原生家庭的痛苦，他要修正的部分可能也不同。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点呢，大家带着不同的惧怕而不同强烈的情绪进入这个三代的关系里面。我们知道大家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其实不同代就是不同社会文化嘛，还是现在有的人啊，你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家里有不同种族的人啊，有人嫁外国人，其实我们是外国人，对不对？就是有人嫁不同颜色的人，那这样他们的那个相处很不同。我刚才不是讲的那个啊，你要怎么去保养吗？那你要想不想，你们看过白人坐月子吗？他出了院没就街上跑了。那我们可以吗？你看又不准洗头，又要什么姜水，哇，太复杂了。我不知道在你生孩子的时候你是怎么去经历，但是我们发现呢这种长辈而来的智慧 有时候会给别人一种喘不了气的感觉、啊、而且呢不同长辈有不同的人生的经验，要这个时候要灌输给你，那真的是有点很难受，但是你又怕去失去控制，同时呢也怕失去自己影响力，这一些呢就会在这个不同的集体里面造成很多的不同的、啊、这种的压力。我们也知道呢，现在目前这个社会大环境里面呢，其实你要养育儿女不容易，我们的儿女都要读书嘛，现在也哪有女孩不读书了，对不对？很多女孩子现在好像我有博士毕业嘛，就是你看到就是我们这个年代读书的人就比较多了，那每个人都读书多又有事业来带孩子的时候，其实根本时间上是就顾不来。你想想现在 pandemic 的时候大家都在家里开工嘛，很多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发现有旁边有小孩在哭啊闹啊，我们现在都很习惯了、啊、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就是说你在家里带孩子又同时要上班的时候呢，其实、很难处理。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请上一代帮你带孩子？那上一代现在就加入这个带孩子的行列了，如果有、祖父母在的其实是蛮幸福的，但是你要想想祖父母带孩子跟你自己带可以一样吗？每一个人带孩子的方向都不同，但是如果你要帮别人带孩子，别人要你带的跟他一模一样，你觉得 是一件容易事情吗？根本没有可能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你究竟找人带还是不找人带，就很多的这种的选择，而且过程当中怎么去沟通很难。如果不沟通，等到发生事情的时候就吵闹，还是觉得没有良心，没有被尊重到，因为我付出这么多，你没有好好的就是来对待我。所以有时候呢就很想拒绝别人帮助，因为怕帮了帮到忙的时候怎么办。另外呢就谈到个人的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你是喜欢哪一种啊，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喜欢比较整齐一点啊，东西都收了就不要放出来那种，还是你喜欢都放出来啊？我跟我老公就是我喜欢东西收进去那个，我老公是喜欢拿出来那一个，所以一段时间让我家里就会一拍一拍是一堆一堆的东西，那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差一点要发疯了。那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把东西收进去，那这样就比较有一个空间感，我比较舒服一点，我可以思想的比较好。那我老公说这样不像有人住啊，那为什么要收起来，你明明要用啊，而且年纪大了看不见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所以就一堆一堆的。其实这种痛苦是我小孩子小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我还记得小孩子开始，我就有时候我会吼他们，但是他说你怎么可以吼我的孩子，我说好好不吼不吼。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呢，他去一个就是 Las Vegas 看一个 show、right? 那个礼拜我家里超干净，因为呢家里没有两个头了，只有一个，我孩子知道爸爸不在了，那就一定要完全听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每一样东西都归还原位，太好了。我在想他不回来考吗？那这样制造一个单亲家庭好像也不是很好，所以呢他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这个东西挣扎，直到呢差不多上去年，我跟我老公还是坐下来，孩子都大了空巢期了你知道吗，我还是要跟我老公坐下来说，你知道吗，每次我跟你讲的时候是我受不了的时候我在请求你帮我收起来。那他说对啊，我一生人都听你讲话受你控制啊。我说你有没有想一想，我没有跟你讲话的时候那所有的时间都是我在忍受你吗先生啊，他就想一想好像是哦，突然良心发现了，我发现原来啊，要我跟他结婚三十几年了，原来要教育一个人要花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真的是不容易，而且我还要学了这么多的技巧跟他慢慢沟通，不要让他觉得我在控制他在逼迫他。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的独立的思考生活的方式，你要去跟别人合作的时候呢，如果你把你那套完全觉得这是就是对的，不对你就是肮脏，你不要做这样做就代表你没有人性，那这样的话没办法沟通。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神给每个人独特性，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技巧来沟通。其实你就会觉得很麻烦吧，对不对？其实很不容易。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牧养我们的家呢？所以今天呢，我就在想，就是谁真正来帮助我们呢？在这么多困局当中谁是我们的牧者呢？是神吗？你的家是神牧养吗？对吧？我们很多时候讲上帝是我们家的牧者嘛。那请问你要不要牧养你的家？你要不要牧养你的家？其实我们也要牧养我们的家嘛，特别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用上帝的方法来牧养我们的家庭嘛，不能让他搞到千疮百孔的，这样不行。 所以今天呢，我就思想到就是用了圣经里面的这个以西结的书里面，因为34:11-16直接就是上帝耶和华说我怎么样来牧养我的羊，所以用这一段话来学习一些的心得，希望透过这个的学习当中我们可以用来应用。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多的层面大家可以运用的，我们今天是拿了一个三代的切入点就是两家庭关系的切入点，然后我也加上了约翰福音的10:5-14，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以西结书。他讲到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郑牧师帮我们读过这两章，我就跳过了，那我就直接来看。那这里呢，我就把它分了三点来稍微做一个学习就好了。第一点呢，就是讲到了神是在一个危机的时候来寻找他的羊，然后要引导他们回来，然后呢要为这个羊呢创造这个安全的界限，而且有一个可休息的环境，最后要医治这些受伤的羊，以为他们建立一个公平安全可信任的团体，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活。那这三点呢，我们稍微看一看。首先呢，就是在一个危机里面，他讲到了神是他亲自来寻找寻找，而且呢还要救回。你看到这个是很主动的在拯救。那怎么拯救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羊都四散了，都跑掉了，而且呢还正在处于一种危机里面，就是黑暗的日子里面。其实听到这里是不是很安慰？如果我们遇到很多的危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神愿意寻找我们。但是呢，你想一想，你的家人有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吗？请问你有在寻找他们吗？还是他看见你就跑了，因为你是把他赶散的那一个人，看见你就不愿意回家了，就走了，比谁都快了。所以我们想一想，这边呢他讲到其实当时是有牧羊人的，但是这些牧羊人不牧羊，就是自己顾着自己不牧羊。他这里指导说，你没有把那些弱的变强壮，也没有把病的变得有可以医治，也没有把受伤的来到缠裹，也没有把他跑了也没有领回都没有再寻找，而且还又用严厉的方法来辖制他们。这边讲到其实有牧养，这个牧养是个反方向的牧养，是一个该做不做的，而且又很严厉的用一种 很多的教条的方式来辖制别人，来攻击别人，这个不算是牧养，反而是一种伤害。他说呢，如果这些羊呢走了之后呢不去找他们，其实呢就会成为了野兽的食物。所以呢这里一再的讲到，就是没有人去寻找，所以上帝亲自来找。他怎么找呢？他从万民当中把他们领出来，在国内把他聚集，然后引导归回，而且要带他去到一个溪水旁可以安居的地方来到牧养。那我们现在的想一想，如果在家庭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用那我直接就把它套用了好不好？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家里的人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主动去关心，主动去了解而且主动把它带回来把它归回，这个可以归回我们的家庭这个关系，也可以直接把它归到属灵的那个层面去。那现在我想问大家我现在问你，你怎么知道你的家人正在处于困难呢？他的感情上受到困难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很容易就看到成绩不好马上看到快点努力快点补习我找补习老师给你，还是家人有经济困难，好，我现在掏钱帮你，我马上就 分给你。如果是一些在外表上面可以看见的，我们都很可以很快来处理，但是你的家人心里面有痛苦，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吗？你是一个他要讲话的人吗？还是他其实不敢跟你讲，因为可能跟你讲的时候有更大的麻烦。这边我们简单来讲，如果我们的眼光不要放在责任上面，不要只放在行动上面，其实会更容易。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看打机打游戏机玩电玩晚上不睡觉，那你看到他的行为的时候，你直接怎么跟他讲？还快点睡觉身体不好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听？因为不是说不睡就会死掉。如果你跟他说不睡，明天他就拜拜，那你讲的话他马上听。 有时候我们怎么劝的时候，好像那个效果没有马上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听不见，不愿意听，觉得哎没事情，不要跟我唠叨讲这些。但是你没有留意到你的家人的情绪变化，你没有去关心他，还是说我们觉得我们了解了啊，你一定是这样的，你一定是那样的。其实我们发现年轻人还是每一个人，我们很怕别人假设我们的情况。当有人假设你的时候，你就会很愤怒，因为你根本没有了解。我发现在我这么多年的辅导当中，其中呢，我发现年轻人他有着心态，就是我们都会觉得 ABC 就是美国生的人，他们英语一定很好。我告诉你，我听过不同种族的人，他们讲英语还带着乡音，我以为他们是从他们另外一个国家来的人，其实他们不是，他们是本地生的。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培养得太好，要培养他们讲自己的话。所以呢，他们进到学校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时候会听不明白，他们也会有自卑心理，就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心放在心里面。但是我们觉得他英语很好啊，这个应该没问题啊，不会像我们第一代这样，你有什么问题呢？觉得不想理，觉得没问题。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经常觉得成绩好的就是没问题的。前几年在我们附近一个校区，有一个孩子呢，他就就是跟别人交往有点困难的。他的姐姐跟弟弟两个都是在同一间学校，就也能去跟这些家长说，哎，你的孩子好像跟别人相处上有点问题，你要不要去带他看什么医师什么，你才有病，我的孩子成绩很好没问题。所以就不管，不想去处理。结果呢，这个孩子后来就选择呢一段时间选择了 就睡在那个铁路上自杀。其实这个东西几年前就有人跟他们讲，他们觉得没问题。我们发现很多的年轻人会跟父母讲，你说你要求的是成绩，好，我给你成绩。如果我们只是拼一件事情，拼成绩，我可以拼得出来。那所以就给他们拼什么呢？说礼拜六礼拜天是我的时间，我去 party， 我做什么事情你不要管，但是呢我 A 一定交出来。家长怎么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是警察敲上门的时候说，哎，你的孩子吸毒，你的孩子死掉了。哪有可能，我的孩子都这么好，成绩这么优秀，能模能样的，为什么会死掉？没有可能，一定是怎么害死他。我想请问，读书好的人可以吸毒吗？会吸毒吗？会还是不会？真的会吗？不可能啊。我们经常以为成绩好就代表什么都好，代表没问题。一个人的心灵怎么样，我在辅导每一天辅导孩子的当中，很多在大学的孩子告诉我，他有时候用那个 marijuana， 就用那个大麻，越用越多，因为有很多的焦虑。吃了那个大麻之后，他觉得比较轻松，所以呢，他就越吃越多，变成依赖的那个大麻。不然呢，他有时候连交功课都交不出来。但是呢，他们为了不要使家人担心，功课一定不睡得好，他一定要把它拼得最好。但是呢，其他事情都垮了，这些东西家人全部知道。因为他们不能给家人知道，因为家人一知道就担心就哭泣就来麻烦他们，所以他们只能自己默默的承受。我们怎么样去知道家里的人他们的情况？你会去倾听吗？你会理解吗？当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最重要不要急着去纠正，不要把那些真理都拿出来跟他拼。不是说你不教导他真理，是先处理他的情绪，他的痛苦，理解之后我们慢慢的聊，聊到的时候我们再一步一步引导他。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默默为他祷告。经常听到家长说，我的孩子都不听我讲啊。大家最常听到孩子讲的话是什么？ I don't know。 那另外呢，出去门就关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教导他呢？我们怎么去理解他呢？我还记得呢，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的孩子有一天进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个书包就扔，那门就砰，那这样。那如果是一般的家长会怎么样？该死啊，你这么大声关门，我们就会针对他那个行为开始来教导了，对不对？那这个妈妈比较就是有想法，她就可以用不同方法处理。她怎么处理呢？她就问他说，儿子，我看到你这样这个脾气这样说，我知道你今天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你心情为什么这么不好？你可以先跟我讲讲发生什么事情吗？他问了几次之后，慢慢问慢慢听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告诉他，原来这个孩子今天在上班班上跟别人讲话，有一些事情跟一些人做， 老师呢只罚他，就没有罚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他还在这个操场里面跑一个圈，当时，但是呢，他就觉得非常的愤怒。愤怒的原因不是说自己被做错事情被罚，是老师的不公平，罚一个不罚另外一个，他觉得真的没办法，他非常的气愤。那这个妈妈听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劝解，慢慢的理解他，然后呢，跟他商量要怎么处理。这个妈妈的做法呢，其实跟很多父母亲很不同。刚才讲的那个第一点就是说 OK， 哦，你不能丢书包，我这么牺牲 来美国是为了你， 你敢这样做， 你就把那个事情全部在他的行为上。有的更好一点的就是说 OK， 什么生气啊，快点讲啊，我时间不够啊，你快点讲有什么生气，我等我理解一下了解一下， 我施舍你一下，我现在时间太忙了，我现在听听你要讲什么，快讲还不讲，就是这些已经不错了，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个行为背后可能有一个原因，但是呢没办法放下自己的那种自尊，先听先去理解，处理之后再跟他讲。有时候我们就是发现我们必须注重，更注重孩子的他的心灵，不要假设我们懂得他的原因。当我们理解之后，了解他的痛苦之后，慢慢再引导他，疏导他回到上帝里面得力量，还是怎么样去处理。如果我是说，如果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你想起你的家人的时候，你是觉得他们有困难会跟你讲吗？如果今天你的家人有问题愿意跟你讲，这个代表你跟他的关系非常好。如果今天你的家人真正有事情的时候，他每天跟你的都是很亮丽的 报表，心里面所有的痛苦挣扎从来不跟你讲的时候，这个你就要小心怎么样去默默把这个关系重新的把它连回来。如果你发现自己不行，请专家帮忙，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不然你会错过很多医治的机会。好，第二点我们再来看，我们发现呢上帝呢就是说要把这些羊带到一个美好的草场，在一个圈里面，在一个佳美的地方来的牧养他们。那这个圈究竟是什么圈呢？不是那种控制的很密的那个圈那么恐怖的，是一个大的范围，一个自由范围，一个安全的防御呢这些狼要来抓羊的地方。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要提供这个优质的这个供应，同时呢我们也会要帮他制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可以好好生活。提供这个优质的环境，我们就让我们中国人很懂嘛，对不对？去最好的校区，住最好的房子，吃好穿好，这些我们家长都做，我们都是很努力的。但是想请问，在你家里的人，他觉得安全可以休息吗？还是每天为了怎么样休息大家就吵了不停？而且这一边怎么讲，他说我的羊我要亲自做他的牧者，是亲自付代价来处理的，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去做生意，我要 去找一个饭碗，所以呢我把我的孩子给让别人来带，让别人来带，带了之后呢回来的时候呢成熟了之后呢，我们有经济了，我们就可以有感情了。在我们辅导当中，我们发现如果你不是亲自带的孩子，将来要回头带是很难，听过吧？很多我去到不同地方去演讲的时候，有的家长都会来跟我痛哭，说我的孩子以前我真的没办法带，现在带回来了，他痛恨我，觉得我当时抛弃他，没有在情感上跟我建立关系，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讲，只是问我拿钱，他说我真的想要死。其实我们都知道，就算今天你有很多的钱要去分给你的儿女的时候，他们不见得都感激你，他们都不见得会觉得你所做的是很好的，因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那个亲情被顾念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是缺乏，不在他身边。这里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可以问我们的家人建立一个安全的界限，可以休息的地方。这边我提出两点让大家思想一下，一个是说我们要不要跟家里的人建立健康的界限，你觉得需要吗？需要吗？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很难耶，很难讲，不好意思耶， 又不敢讲，讲了又怕破坏关系，就是很多纠结在里面了，那怎么算呢？那我还记得呢，我有一次有一个客人，他到暑假的时候就会有病，那明明都医好了，为什么暑假就有病呢？我就问他暑假今年的暑假怎么样， 那他原来是这样，他的儿子是住在加拿大的 Toronto， 每年呢他都会回来呢过暑假，他都欢喜的，以前都很欢喜的。那最近为什么又这样呢？原来他呢就发现他年纪大了，他没办法带孙子，而且呢这个这一次呢他的脚有点扭了歪了，他就更加担心了，这个焦虑啊忧虑就突然间就发了。那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你儿子好好商量一下，看会不会找其他人带还是怎么样？他说不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说了他就不回来看我了。老人家很苦，他不敢告诉孩子，因为一告诉孩子呢，孩子可能就不理他。但是我说你试过告诉他没有？我说为什么不说？不敢。那我就要慢慢的引导他，帮助他怎么去跟孩子沟通。那因为呢你知道吗，他的想法是我的孩子没有良心呢、啊，他都看见我越来越老了，他为什么没有帮我想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他？我们有一种的观念就是说你应该知道，我不应该告诉你，你自己不会体验吗？其实很难，你叫一个会走会跳的人体验你越来越老很难呢、啊。如果这个是你的心理需要身体需要，你就要坦白的跟别人分享，来找一个好的方法，然后要告诉他你真的很想见他。所以呢在我们的引导帮助之下，这个老人家就有胆量跟他的儿子沟通，他们就找别人的太啊，他们还是有来看他，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恐怖。我们经常听到家长说我的孩子经常骂我，大声吼我，你就要跟孩子说我们不要吼啊，我们不能吼，彼此吼啊，这是你叫他不要吼你，你有吼他吗？我是家长啊，家长就是挂了一个金牌说可以吼人。那在美国的文化里面，你这么两个夫妻打架还是你大吼大叫的，这种算是什么情绪虐待啊？所以我们要去处理这个家庭界限的时候，是有需要有一个的商量之处，有一个大家可以活下来的办法。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经常听到的就是晚睡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讲过一点，我再问一下，你们当中谁是早起早睡的，请举手啊，不错，这个可以找他们帮忙。早上晚上睡的呢，很晚才睡的呢，有吗？这里有家长这吗？哇，这里也不错啊。我想请问小孩喜欢哪一种家长？哪一种晚睡的家长呢？他比较同情他，他不会一直催他晚睡，可能也是催了，但是还是比较同情，因为晚上有很多节目嘛，可以写诗啊，听音乐啊，自己的 party 吧，你可以晚上个人跟自己有很多思想的空间，所以你会比较同情孩子一点，比较同情不一定啊、哦，我们不能说我绝对可以同情。坦白讲，早上早起早睡的家人还是这种爷爷奶奶，其实呢也不见得，主要是你不要烦他。爷爷奶奶如果没有强迫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灌在孙儿的身上的话，其实你早睡晚睡对他没什么分别。但是呢，因为你早睡的话，你一直强调你那个早睡的好处的话，他就不爱听，而且呢，你跟他讲了，他明天也不会死，所以他觉得好像都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年纪大了的人马上就知道嘛。现在我们这边啊，看大家的年纪都差不多了，起码跟我差不多跟以上。我们现在很了解，如果你一天晚上不睡，明天都快要半条命了吧，所以我们很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跟他沟通，怎么去跟他调这个界限，是需要去调整讨论方式，而不是只是讲道理。好，这边我就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怎么去尊重别人的私人空间生活，怎么去跟他调。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很多时候在家里上班的时候，我们更加的需要了解不同人有不同的心理需要。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告诉他你要怎么去对我，你不能大吼大叫，你要怎么讲，我们可以怎么商量，有什么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相处，有什么时间我不能。如果我们只是牺牲自己，我们最后会发飙，我们会怪责别人，我们怨人，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关系就更加容易破裂了。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更多的一些户外活动。我说不行啊，我们现在都怕得病。其实你去比较郊外一点的地方，多一点活动的话，所以你也不一定就是那么怕会得到病，因为郊区的是一个很好的，你可以运动，你大家都好，而且三代之间可以找一些游戏。我简单就是告诉你，有些的我就是有认的一些人呢，他们可能放几罐的汽水在地上。每个人丢一个圈，这样就是一个活动。老人家坐在那边也可以丢啊，大家就有欢欢喜喜嘛。大家有活动，还是说你，比如说这堵墙哈、哦，老人家可以在上面丢一些东西下来，小孩子去按啊、哦，看比赛谁快，把它按下来。 孩子可以学到手脚的协调，大家也可以 共同的欢喜。其实家庭是需要氛围，想一想一些创意的方式，不然你每天都看到他吃饭没啊，你最近成绩怎么样啊，你嫁了没有啊，多少钱呢、啊？最近赚啊，你还带男朋友回来没有啊，生了几个、啊、请问那只有谁要跟你讲话了，听到你都疯了，那每次都好像大比拼这样还不走吗，看到你就 想死了。我们可不可以想一想，在家里的分工里面可不可以简化一点呢？为什么要煮这么多道菜呢？为什么不去买一些呢？为什么不去别人家订一些呢？所以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经营，让这个家里每个人都会活得下来。第三点，你把他带，把他氛围养好，那其实也有智商嘛。刚才说 找他们的时候是有伤害，那这边呢，我们看到上帝说什么？失丧的寻找，被逐的领回，受伤的缠裹，有病的医治，肥壮的啊除灭。大家肥的人很怕，该死了，肥了怎么办？那我们都要死吗？所以大家都要减肥吗？这个教会是有教减肥吗？为什么肥的都要铲除呢？那怎么办呢？究竟是怎么肥才有问题呢？是胆固醇有问题要被减除吗？还是什么原因？那我们来看一看，他这边讲的就是说那种比较自私自利的人，就是那种bully，就说我吃了，我顾我自己吃，吃下的还，他这个不是这么的简单，不是自私还要霸道，就是欺负，就是剩下的还不让你吃，这个水要把你混浊，然后还要用他的强壮身体去排挤你。所以呢，因为是有不公平的状态才把这些人赶走。简单来讲，在家庭的情况里面，我们说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一种不公平的相处，是偏心，是资源分配 不均匀。在我辅导的辅导室里面，这么多年的辅导里面， 我有些老奶奶啊，老公公啊，六七十岁啊，进来我的房间都哭得像一个小孩啊。为什么这么惨呢？其实向他们下手的都是他们家人，他们都说你看我的妈妈就是不公平啊、通男以前就比较是说重男轻女嘛，重女轻男也有啊，有时候不一定啊，对不对？他就说你看我付出这么多，对他们这么好，他们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就这么对我不公平，就一直讲就是哭，那个心都是要裂开的。所以我们发现呢，在一个家里面，家长有一个责任是公平对待儿女，是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按照他喜欢比较能生存的方式生存，在教会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牧羊人的责任是要指导纠正，把一些走失的人把他找回来，然后呢，我们也要顾到他肉身里面的需要缠裹，而且呢，我们要注重内在的这种的能力的培养，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个公道，有一个公平的环境来到带领他们，按照他们个人的需要帮助他们。而且呢，我是想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五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吧。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着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在这边呢，我要发出一个问题啊，希望不要得罪大家哈。你认识你们家里人的声音吗？你认得他心里面的声音吗？还是反过来问，你觉得你的家人知道你内心想什么吗？你知道你的家里人知道你内心因为什么快乐什么苦吗？有时候我们发现几十年以下来的相处，不见得都能够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怎么样。那你真的不想亲人变成是很表面的相处，心里面究竟要怎么办呢？这里我要讲到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医治家人深层的伤痛，怎么可以建立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安居的家庭。这两个问题我要丢出来是很深的，我们没办法在这样四十分钟的讲道里面去完全处理这种事情，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大家可以思想一下，我怎么可以跟我家里人来处理这种深层的痛苦呢？我怎么可以重建这个家里一个安全感信任感，使我们可以每个人活得更好呢？这边我想告诉大家，其实聆听是一个最重要的礼物。聆听当中我们可以去接纳他们的痛苦， 这几年我去了很多的教会，都有讲到很多成年子女跟上一代的关系怎么去修补。很多呢儿女呢回来的时候都开始要好像神反就是好像那种就针对罪人那样，就告诉你，你看你以前怎么对我，现在把我变成怎么样，都回来轻视问罪，都要整死你那样。那些家长都哭得 都不成人了，那些爸爸也在哭，妈妈都在哭，因为觉得我养大这些孩子为什么现在把我好像罪人这样要审问我。如果他们的伤害不是你造成的，那对不起，无论今天你80岁你90岁，我还是劝你，你要道歉。他说不要道歉，道歉是没用的，我现在不需要你了，你不要跟我讲。无论他说要还是不要，如果真的是你做错的，就道歉，就说我愿意去聆听，我愿意求你原谅，我愿意改变我对你的方式，如果真是我错我听。但是很多时候你讲这些东西都不是我错，环境造成的呢，我没饭吃啊，要做生意啊，要上班要读书，哪有那么时间去顾你啊，你自己要好好做人啊，为什么你要怪我啊，我怎么办呢？对于那些你觉得不是你错的，你愿意听吗？我们不要辩解，首先听一听对方的痛苦在哪里，然后我们可以去理解。我的儿子在大学2年级之后就回来找我算账了。那我以前是个非常好的妈妈，成绩表不错。那到他大学2年级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是很糟的妈妈，就开始被审判了。后来呢，我就慢慢去学去理解他的痛苦。初初我觉得很难接受，我后来用了很多时间去慢慢去控制自己，不要去反驳，去聆听。而且我儿子说，我告诉你是因为我想跟你建立关系，是我爱你的表现，而不是想让你觉得难受，但是我真的想你理解我的痛苦。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是一个IQ 比较高的孩子，很聪明，读书很容易就拿到很超的成绩。然后呢他每次那个小学阶段开始，就是你做什么好都可以上台拿领奖的。那每次上台领奖呢，那些家长都来这里看着孩子领奖嘛，他是一个聪明不得了的孩子，每天都领奖嘛。那你我不要上班专门有个职业叫做领奖妈妈吗？我不行啊，我要读书啊，我要上班，我要做事情啊，我们还没有身份怎么办？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可以做到。我经常去，因为我非常注重家教，我经常去，但是后来有工作之后我就不能再去了，再去的时候我就丢了，连这个东西都丢了。那我的儿子说，有一次的经历是有一个家长看到他一个人上台，他们可怜他，他们就站在台上陪着他，然后还搂着他，跟他一起扮演他的家人，啪，他心里面淌泪。他说为什么我的父母都不在，为什么要别人在？所以从那时候他就决定不要念那么好书，就不要成绩不要那么好，就不要每天上台。我是一个读书努力的人，硕士认真的人，我怎么可以接受一个孩子这么不认真呢？所以我就问了我儿子，他突然间有时候不教这个不教那个，成绩就明明 A 就变低，因为不教嘛，还是不写名字嘛，有时候乱七八糟。我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乱七八糟了呢？你是一个这么有天分的孩子，上帝给你这么多恩赐，你为什么不好好使用呢？他当时没有告诉我，他也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被伤害了。到了后来的时候，他坐来跟我讲说，妈妈你知道吗，多残忍吗？那天每天上去看别人有父母亲在，我像一个孤儿。那我想是我的错吗？但是如果不是我的错，我的孩子就没有伤痛吗？所以我不能辩解，我不能说孩子啊，你要原谅我，孩子你要接受，你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你就是新移民了，所以你就这样这样糟吗？我们可以这样跟别人讲话吗？我们不能听吗？所以我说我要听，我明白他真的很痛苦。虽然就是因为父母不能给他们还有他们痛苦，别人的父母可以啊，我做不到啊。别人父母亲跟孩子打球，我送他去打球啊，我老公送他去打球，然后在那边睡，因为没有睡啊，晚上一个人要做几份工啊，不是说不理孩子，但是孩子没痛苦吗？我记得小时候他说，妈妈我们可以一起打网球吗？我有钱给你学网球已经很不错了，我还要跟你打网球，那不是我的错怎么办呢？就不理吗？我们要重新放下自己辩驳的心，辩驳的嘴，聆听，聆听对方有这个痛苦，因为他的环境里面有这个需要，他需要我们去理解。当他平静下来的时候，当他讲完的时候，他可以来听我们的。 但是你想一想，多少父母说我为了你的移民我放弃多少事业，我放弃什么放弃什么，那孩子说我叫你放弃吗？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明白我们的孩子是接纳他跟我们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用他的角度跟他相处，不要每天将他跟别人比较。隔壁的孩子你看读书多麻利，你看别人的老公多好啊，别人的祖父母多帮忙啊，别人还拿钱给他们买房，你看我的父母亲都不愿意给我搓出首期，我多惨。我们把亲人跟别人比较是一把刀杀在他的胸前。我们是不是要公平对待，资源公平的 来分配一下，然后我们可不可以用每一个人所爱的方式来对待他。有的人喜欢你帮我洗碗，有的人喜欢你只听我讲话，你不要帮我洗碗，让我洗就好了。那每个人用不同的方式， 你要了解用他可以接受的方法。然后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不是要支持彼此的梦想呢？请问多少的家人说我们家穷没钱不做，你做生意你发疯了，你看你这样输了。我们都是向亲人说 no， 我们想他现实一点点，我们想他头脑清醒一点点，我们怕他受伤，我们就不让他去拼，不让他去创。但是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家人，你可以给家人的最好的这一种的祝福是什么？是支持他去实现梦想。你说不行啊，他实现梦想我就没梦想了，我的梦想跟他有冲突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商量怎么可以各自实现，一点点都好啊，比没有好，因为你的支持的态度是最重要的。时间关系我不能再讲了，我也被赶拖下台了哈。这里有七个我要大家回去思想的问题，你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去思考，那我把它简化成七个要诀来结束今天我对大家的分享。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要让神来牧养我们的家，用神的话，但是呢，我们也要用神的态度，学习用神的态度来到牧养我们的家，同意吗？我们要留心家人的情绪变化，跟他们情感需要，不是只是行为，不是只是外表的东西。我们要学习有智慧来学习怎么带领他们回家。坦白讲，活现这个机构就是帮助大家怎么用能连心的方法来牧养，来跟家里人打交道。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一样的训练，这个东西听起来普通，内面就有这个能力去连接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规划的课程，我们还有许多的课程，我们要用彼此来沟通，建立大家可以接受的健康界限，用创意的方法来连接，分配好个人跟家庭休息的时间。然后我们要聆听理解接纳家人有他各自的创伤，这个创伤不要去取消别人的痛苦，你认同他不会死掉的，你认同他之后慢慢帮他解开，解开之后就可以再商量了。我们要公平对待，接纳每个个人有独特的生活之处，而且彼此互相支持彼此的梦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安慰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安慰我们。如果今天伤害我们的是我们的家人，求你怜悯我们，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知道怎么来包裹来医治，然后帮助我们医治，被得到医治之后，我们能够医治我们的家人。今天我们可能需要求家人原谅，也可能是需要去原谅我们的家人。祈求圣灵给我们大大的力量，首先安慰我们，使我们懂得怎么去爱。今天求主祝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跟他们的三代的关系，求圣灵再一次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祷告仰望是奉主的名而求， Amen。 祝福大家。